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五月底，美国一位名叫乔治·弗洛伊德的黑人遭到警察跪杀事件，引发了美国上百个城市的抗议游行。但很快，游行示威行动就升级到打砸抢烧的暴力宣泄。随后不久，死者的弟弟现身哥哥的遇害现场，向暴力示威者喊话，呼吁停止暴力。这让国内的许多网民难以理解。竟有不少人认为，死者的家属不参与暴力是在表演，是被钱收买的。但其实，正如死者的弟弟在发声中所说的，他们的家是敬畏上帝的家庭。虽然他们为哥哥的非正常死亡感到无比难过，但他们不愿把这难过发酵，更不愿看到人们疯狂的报复行为带来更大的撕裂和伤害。中国有句古老的谚语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因着上帝的爱，乔治·弗洛伊德的家人勇敢地站出来发声阻止暴乱。当地的许多警察也举起了祷告的手，求上帝怜悯，赦免罪过。许多的基督徒市民自发地前往收拾清理被暴徒们破坏的现场。而在乔治·弗洛伊德长大的地方，数百位社区邻里不分肤色聚在一起，面对面地跪下，彼此说对不起。这样大规模的公开认罪，彼此饶恕，向上帝祷告的场面让人感动泪落。人的罪性让人犯罪，制造悲剧，产生苦难，带来无尽的仇恨。唯有来自上帝的爱，能化解仇恨，产生饶恕、悔改与和解的力量。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回到今天麦金牧师分享的约瑟宽恕哥哥们的故事，同样是基于上帝的爱。一起来收听梁天禄的播讲。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的43章第一节到第44章的13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43章1到34节讲述雅各的儿子从埃及所带来的粮食吃尽了，所以呢，雅各就再次吩咐他的儿子到埃及去买粮食。犹大就说服父亲让便雅悯和他们一块儿去，雅各最终他也同意了。约瑟他的兄弟们到了埃及之后呢，就被带到了约瑟的官邸。约瑟就吩咐管家要宰杀牲畜，预备筵席，款待他们。约瑟他的哥哥们有点做贼心虚，局促不安。 加宰就主动地安慰他们，并且告诉他们说主人没有恶意，并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好，那么中午的时候，约瑟就回到家，向兄弟们去问安。当他见到便雅悯的时候，他的爱弟之情就发动，他就急忙进入自己的屋里边哭了一场。好，接着约瑟的仆人就摆饭，约瑟、他的兄弟以及平时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分成三席。这样的安排是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约瑟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他安排十一个兄弟按照长幼次序来坐席。当看到这个安排的时候，他的兄弟们都感到十分的惊讶。第二，他分食物给众兄弟，故意的使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他这样做呢，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就是表明他特别的厚待便雅悯，把他视为贵宾。第二，借此看一看哥哥们有没有真正的悔改。如果没有，他们会妒忌便雅悯得到额外的分量，正如当年他们嫉妒约瑟得到彩衣一样。但是呢，他们似乎没有嫉妒便雅悯，因为他们都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创世纪的44章1到13节就讲述约瑟要试验他的哥哥们。他就吩咐管家做了三件事情。第一，把粮食装满个人的袋子。第二，把个人的银子呢放在个人的口袋里。第三，把约瑟的杯子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第二天一大早，约瑟他的兄弟们就很开心地离开了。没想到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就派管家去追上，并且指责他们说偷了约瑟饮酒的杯。约瑟他的兄弟们就否认这个指控，并且愿意让管家去搜查。管家就在便雅悯的袋子里搜出了杯子，他的哥哥们就惊慌失措，因为他们最害怕的事情竟然发生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的来查考创世纪的第44章所剩下的部分。创世纪44章第13节经文记载说，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他们撕裂衣服，这是极痛苦的表示。约瑟的兄弟们垂头丧气地跟着管家重新回城，前往约瑟的官邸。因为不带回便雅悯，他们回家就无法向父亲来去交代。他们再次俯伏在约瑟面前，心情是忐忑不安。创世纪44章14到15节经文记载说，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好，约瑟看到了他的兄弟们，就指责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约瑟这样说呢，并不是代表他真的懂得怎么样去占卜，他只是强调兄弟们是逃不过他的五指山的，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抓住他们的。创世纪44章16到17节经文记载说，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地上你们父亲那里去。犹大他代表众弟兄发言，表明了他们愿意一起接受惩罚。约瑟他指出，他不可以把无罪的视为有罪，或者是把义人和恶人一同刑罚，所以呢，他只会留下便雅悯来做他的奴仆，那么其他的人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到他们的父亲那里去。约瑟现在呢，是想试验一下他们对弟弟的爱。好，现在请听犹大在创世纪的44章18到29节他的回应。经文记载说，犹大哀进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 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年老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好，犹大就代表他的众兄弟向约瑟去求情，他指出父亲已经年老，不可以承受太大的打击了，不然他会活活地被气死的。父亲特别宠爱便雅敏，不仅是因为老来得子，也是因为便雅敏的母亲只剩下两个儿子，他的哥哥已经死了，现在只剩下便雅敏了。如果连便雅敏也要留在埃及，父亲因此而失去了这个儿子，那么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创世纪44:30-31经文记载说，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好，请注意犹大他非常关心年老的雅各，他做了兄弟们的代言人，我想其他兄弟呢也会像他这样来说的。创世纪44:32-34经文记载说，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着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着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好，犹大他再次做了众弟兄的代言人，其他的兄弟呢，当然也会献身自己的。约瑟要考验他的兄弟们，他们看起来全都合格了，他们不愿意看到便雅敏变成奴仆，都愿意代替他来去受罚。这让我们就想起在新约时期，有一位从犹大谱系出来的犹大支派的狮子，他为罪人来去承受这个惩罚。罗马书的5:8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基督代替罪人受责罚，他担当了罪人的罪。好，约瑟用计留下便雅敏，以此试验哥哥们对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是否像当年对他那样的因妒生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这回哥哥们的表现就显示他们已经全然悔改了，为下一章兄弟们相认来做好思想预备。而犹大一番感人肺腑的恳求，为救便雅敏舍身为奴，更令古今多少读者为之动容。这不得不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而代罪受罚。创世纪44就以犹大的一番话来完结。好，现在让我们往下去读第45章。 前几章的故事继续的向前发展，在这一章，约瑟向兄弟们来去表明自己的身份。创世纪45:1-2记载说，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好，约瑟听了犹大的请求之后呢，他就深受感动，他再也不能够控制自己了，他就吩咐那些侍候他的人离开他，他就在兄弟们面前放声大哭。约瑟的情绪波动不能控制自己，在法老的家里的人都听见他的哭泣，他们不明白究竟约瑟家里边在发生什么事。创世纪45:3经文记载说，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惊惶这个字翻译的不够强，他的兄弟们在他面前呢，其实是非常恐惧的。如果你觉得他们之前是惊惶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实在是很恐惧。自从他们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之后呢，已经20多年没有见过面了。他们认为约瑟一定会报复，因此他们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创世纪45:4经文记载说，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我是你们的兄弟，这是一个戏剧性的时刻，你可以想象他们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好，请注意约瑟在这里的反应，他不是愤怒，他不是要报复，那么相反的，他是因见到多年未见的亲人，他喜极而泣。然而他为何不去报复呢？创世纪45:5记载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你看，约瑟在整件事里边，他所看见的是神允许事情的发生，是有神的目的和美意的。神在他生命中一直在动工。创世纪45:6-8经文记载说，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如果你和我都看到神的手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去做工的话，我们还会愤怒和去报复吗？我想不会的。约瑟再次把荣耀来归给神。约瑟被带到埃及的时候呢，他是17岁，他在法老面前服侍的时候是30岁。那么现在已经过了7年的丰年和2年的荒年，因此约瑟现在是39岁，在埃及已经住了22年了。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他感受到神与他同在。创世纪45:9-11经文记载说，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好，雅各和他的家人如果这个时候留在巴勒斯坦，他们是不可能生存的，一定会灭亡的。约瑟想把他们都接到歌山地来，这是埃及最美好之地，神在这里要使他们成为大国，保护他们不受其他国家侵扰。创世纪45:12经文记载说，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我想他们绝对是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的， 低下头又抬起头来，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就只听约瑟说着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话。创世纪45:13-14，经文记载说，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地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约瑟他说完了这番话之后呢，他就抱着众兄弟来哭。约瑟的行动就表明了他已经宽恕了哥哥们，这是骨肉相认的温馨场景。创世纪45:15，经文记载说，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就和他说话。随后他弟兄就和他说话，就代表哥哥们终于都和约瑟和好了。创世纪45:16，经文记载说，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在约瑟家里边所发出来的嘈杂声，其他人都听见了。法老也想知道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我猜想，他去问约瑟家里的一个佣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佣人大概是这样来说的：你知道那11个从迦南地下来的人是谁吗？他们呢，原来是约瑟的兄弟。法老听了以后呢，很高兴。为什么这个消息会令他高兴呢？法老可能是一个希克萨斯王朝的王，他跟约瑟和他的家人一样，在种族上有渊源。他不太信任埃及人，但却对约瑟的忠心非常满意。他对约瑟跟家人相认的事情就产生共鸣，因此感到很兴奋。创世纪45:17-19，经文记载说，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好，请注意，法老下命令安排车辆，这个工具算是埃及人的一项发明。从迦南来的人当时还没有用过车辆，可见呢，埃及人是比较先进的。创世纪45:20，经文记载说，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法老他说，你们不用带什么东西来，我们会供应你们一切的需要的。创世纪45:21-26，经文记载说，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5套衣服，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10匹，驮着粮食鱼饼和菜，为他父亲路上用。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雅各不相信他们呢，有2个原因。第一是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第二，雅各不相信自己亲生儿子所说的话，可能是因为他们曾经做了一些事情，以至于他对他们失去了信心。创世纪45:27，经文记载说，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好，雅各的儿子们看到父亲不大相信这个好消息，就把约瑟吩咐他们所传达的话告诉了父亲。当雅各看到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他的心就苏醒了。他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儿子们所说的话也不是谎言。于是呢，雅各就决定要到埃及去 和约瑟来见面。创世纪45:28经文记载说，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好，我们再次看到这是何等惊人的发展呢？雅各他是期望去看一看约瑟，他才决定下到埃及去的。那么他打算留在埃及吗？我想不是的，他是打算去看望儿子一下，等到饥荒结束了，他就打算回到迦南地。可是事实上，他没有机会活着再回迦南地，而是死在了埃及地。当然最后呢，他得以被埋在迦南地。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神会使用每一个人，每一个不好的人生际遇。约瑟相信神的同在，无论是被自己的亲哥哥卖为奴隶，还是被主人家太太诬陷，沦为阶下囚，他都能将每个糟糕无望的险恶环境，看成是有上帝的美意在当中。而这种属灵的眼光，让人更容易选择顺服神和饶恕人。人生的苦难也才得以转化为祝福。欢迎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喜欢这档节目，欢迎关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并方便转发节目。明天将分享《创世纪》46:1-47:6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缘缘分分都让我知道。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指南，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更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